像我们刚刚就有提到啊，就是经理刚刚有提到两个人其实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家庭，所以其实也会各自带着那个家庭给的教育观或者是价值观，然后带到你们自己共同组成的一个新的家庭当中。所以其实跟另外一半的沟通，不知道 Cindy 你到现在 baby 已经2岁了。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可能有一些方式是你觉得可以给现在的父母，他们在沟通的时候一些建议？
沟通时候的建议，第一个就是绝对不要在双方有情绪的状态下沟通，就是，你发现对方已经，不太开心了，或是他已经不耐烦，那就我会选择先离开现场，先不沟通这件事情。等到他情绪缓和下来，我们再细细沟通。那沟通的方式，我也比较常用刚刚所说的，可能是我讯息，我把我自己的感受、我的想法用和缓平静的方式陈述给他听，他也比较能接受说，哦，对，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我的担心，我的不安也是蛮有道理的。然后他或许就会做一些些调整。那第一个是不要在情绪下沟通嘛，第二个是尽量用我讯息沟通，第三个是。就是也不要有过高的期待，就是他一定不可能第一次就到位，就是变成要你也去接纳或是尊重他的某一些方式，就是或许在他的认知里，他也是有他自己判断的准则，他不是没有考量这些，但是或许那个考量还不跟我们的标准很接近，但是一次一次的沟通，或许他就会慢慢的接近我们的期待，或者是达到我们的共识。就是第三个是不要过高的期待，就是我们要练习多次沟通，多次协商，然后也尊重彼此。
但是我
对。
觉得这些方法跟方式好像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下，是对方是愿意沟通的，或者说对方他听得懂我们讲的东西，对不对？假设说，如果我们退回到心理师的这个
对，
位置，如果
是，
今天个案带来的，
对啊，来了，
个案带来的这个情形是，对方是不愿意沟通的，然后甚至是可能他可能连听你讲，光是听你讲，就是说，我觉得用一个 iMessage 来给他讲的话，他也是完全不想听的这个状态下，我不知道 Cindy，你觉得你要怎么帮助他们？
你说我变成心理师，但是我现在来了一对没办法沟通的夫妻吗？
不是，而是说，假设我们回到一个心
是，
理的专业来回应这种状况，这是第一个状况是您刚刚回答，就是心理刚刚讲的，假设说对方是可以沟通的话，我们可以用刚刚举的四，好像是四个是吗？还是三个？大概四个的这个方式去跟他做沟通，然后还有做就是做调试。那但是如果说今天对方是完全没有办法沟通，然后连我的 iMessage 过去给他，他也没有办法去接受，然后甚至是完全不想听的这个情况下，可是我们又是假设他说他们又是一对父母，那这样子的情况下要怎么去做你所谓沟通的这件事情？
如果对方，我觉得这是一个，要从历程来看。如果他们是长久以来都无法沟通的状态，那或许，如果我是那个他的另一半，或许我会， 或许我会选择，如果是真的是危及生命安全，或是真的是我很在意的点，才会再次开启沟通。
就是会不断的尝试，知道
嗯，
说有什么沟通的方式，对不对？
对，
我
因为
会，
或
你
者
说。
是很像，如果是以沟通分析来讲，如果这对。伴侣长期是用，如果他都是用成人对成人都没有办法沟通，那或许我就变成小孩对成人的方式，比如说我就用撒娇的方式，就说：“哦哟，你每次都不好好看着他，你下次可不可以好好看着他呀？你就是要靠近他一点，就是变成说，变换沟通模式，如果是以这样的建议的来说，就是我们长期发现，如果他跟他沟通的方式都是用成人方式说理的方式，或是刚刚说的我讯息的方式，这样客观直接成人的成熟对谈，他接收不了，那或许我就换一个角色，就是我刚刚说的以小孩对大人，用撒娇的方式，或是用。比较孩子的样貌去跟他互动，或许他比较能接收到一些讯息，比如说这样，
OK，
对。
我简单跟听众朋友们讲一下哦，沟通分析它是一个一个，我们要算它学派吗？还是说它就是算一个理论好了？哦，它叫
理
所
论
谓，
好了，
它就是所谓的 TA，就是我们心理专心工作者会
对。
叫它 TA。然后它里面会讲到，就是我们人呢都有三种自我状态，一个是父母，一个是成人，然后一个是儿童，总共会有三个。那分别就叫做 PAC，分别是他们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对，然后刚刚就是 Cindy 有示范给我们那个儿童版本的，然后前面当
的
然
沟
讲
通
的那个
方
是
式。
成人。好，那假设说是父母呢？Cindy，你要不要也示范一下？如果是父母，
我觉得可能会变成比较指导性的，就是说，你妈都说什么？你妈都说你不可以离小孩这么远呢、啊？你是希望他被带走吗？等等，就是比较是那种，可能就你变成他的父母的样貌，让他有点有点唤醒他小时候的记忆。哦，对哦，可能我妈之前有这样跟我说过，好像有点可怕跟危险。对，就是变成以不同的指导性的那个样态去跟他互动，或许比较能接得上。
我觉得，
对。
这边的 Cindy 讲的东西，我的理解是，我们应该还是回到，因为沟通，我觉得是真的是一定要的，即便是今天你发现你的，另外一半是没有办法，你的伴侣是没有办法沟通的人，可是，你不可能是不跟他沟通而去相处的，尤其是当你们两个人，是一个 baby，是孩子的。就是照顾孩子的主要照顾者的时候，这个事情更是需要，因为孩子会
没
接
错。
收到对你们的所谓的教养模式。那当接收到一个不一致，或者是说其他的状态，其实你们两个的影响对于这个孩子会非常的巨大，甚至是引发孩子有所谓我们看到的症状出现。所以，我觉得这边也提醒很多听众朋友们：假设说你现在是父母，或者是说你未来可能是会有小朋友、小 baby 的，或者说你可能目前离你很遥远，可是终有一天你还是会想要有一个家庭，或是想要有照顾小宝宝的这个状态下，不要放弃沟通，绝对不要
真
做
的。
这件事。对，就即便你是非常受挫的，我觉得还是要找到一个方式。那很多人，我觉得现场其实蛮多父母，或是说我们现在也有所谓的同性的家庭，不管是怎么样，他们都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但是当他们遇到无法沟通的状态下，有时候那个状态是真的非常的挫折跟挫败。那他们当他们放弃沟通的时候，其实也摆明了就是 那好，我今天我自己来养这个孩子。有些人他可能会真的离开那段婚姻，但有些人可能他是维持的婚姻，可是他自己就是在做我自己照顾小孩这件事情。那其实怎么听起来，我觉得都会非常的辛苦。那甚至在教养上面，有时候你全部都扛起来自己做，有时候也要回过头来问一下我们怎么了。因为你扛起来做，其实你要真的成为那个很完美的妈妈，或是很完美的爸爸吗？其实有时候你这样子做也并不会达到这样子的效果。嗯，经理你怎么
我觉得
看？
很难，
嗯。
对啊，我觉得那个状态会真的很不是很健康跟成熟。
嗯
对，如果是就像你说的，如果是在那个婚姻里面，我觉得每个人的心理状态的平衡是很重要的。那如果当只有一个伴侣或是诶，不是一个伴侣，一个家人扛
嗯嗯。
起那所有的责任，而仍然在那个婚姻状态里面，就像你说的，其实他们之间的互动跟样貌，其实都会影响着孩子的身心发展。对，那孩子看着看着，其实他们对于另外一半或是他们未来的，自己想要变成自己的样貌，也会有很多的影响。所以，我其实也呼吁，如果真的已经长期没有办法沟通跟互动的伴侣，是可以找寻正确的心理资源管道来做讨论跟努力。可以一起去做婚姻咨商，或是家庭动力方面的一些心里面的处理啦。
好，我为什么会笑呢？就是。真的，有时候我们就是我们看到的情况啊，就是哦，我看到的情况就是，很多时候他们都可能已经撑很久了，然后真的
对，撑
撑
太
到不
久
行，
了。
而且重点是他来的时候，其实他是先从他自己，但后来才发现，其实真的是可能跟伴侣有关，或者是说跟家庭有关，但我觉得现在因为心理知识的普及，我觉得越来越多人都会知道，我们始终都要回到我自身，始终往内的这个地图，就是知道要需要这样子做。那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对于心理知识或是所谓的心理学，这么的有兴趣，这么有高度的热忱。对，我想要再谈谈哈，如果说啊，当我们真的已经到那样子放弃，或是说真的很挫败，然后甚至想说啊，你看，我就是为了孩子，我就是今天为了这个孩子，为了这个婚姻家庭而去承担这些，然后那个所谓的闷，那个所谓的不甘心，或者说。很难过。其实我刚刚在听 Cindy 讲，其实我也听到一点点这种东西，就是 Cindy，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一个女性。就
谢
是
谢。
对，谢谢。因为我听啊，就是你当中其实你经历到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你始终都不会去谈就是那个后悔这件事情，就是你都会觉得，这就是我现在遇到的困难，然后我要去解决它跟处理面对嘛，对不对？但
对，
是对这个真的是你可能需要，不排除可能在心理进入咨商所，或者是说接触心理工作，可能有培养出一些心理的韧度、韧性，但是。对，但是可是有一些妈妈们，我觉得很多妈妈都非常的努力，而且都很
对。
努力不断的像锻炼肌肉、健身一样的在锻炼自己的韧性，然后让自己的心理逐渐够强壮，来支撑起面对家庭，有时候是对伴侣，有时候是对孩子，那个真的是非常辛苦。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有一个姐姐，然后她就是目前也是在家庭的状况里面，然后有时候我也会去帮助她带孩子，因为有时候真的很辛苦，而且孩子就可能就像 Cindy 的孩子一样，是小小小人，要这样讲吗？
小小人，
对，
对，
就是非常的小。然后
迷你
Cindy
人。
对 Cindy 刚刚讲那个什么，譬如说排泄，或者是说要喝奶奶那些东西，我都一同的陪伴我姐姐经历过那些，然后我甚至我跟大家分享，我真的虽然我还没当妈妈或是一个爸爸，但是我已经有点经历类经验，就是知道说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真的好崩溃哦！我那时
很崩
候，
溃。
对，我那时候面对这些孩子，然后我很想要讲，就是我真的好爱他们，可是我真的听不懂这个哭声在说什么。
对，
然后我真的不知道你现在想要什么？为什么我们没
还
有？
在哭，
对对，为什么
为
还
什么我
在
一
哭？
直没办法满足你？
对，可是我很爱你，就是我借由这个爱，我想要真的很靠近，想要真的去了解你的好奇是什么，了解你现在的苦是什么。然后一路上长到现在，小朋友真的也是进到国校了。然后，真的像 Cindy 讲的，就是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那个方式哈。有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很印象深刻，就是我在接触孩子的时候，有时候他们真的会有让你一些很火大的行为或
没
是
错，
讲话，然后
是的，
真的要很有耐心的去教导他们。哦，我就。我目前也是在做儿童工作，跟 Cindy 一样。有时候那时候身边的同事们都会觉得，你怎么有办法这么的有耐心的去跟孩子说话？有时候就会控制不住，他们会表示说他们会控制不住，但是我真的很感激，就是不管是就是姐姐的孩子，或是我接触工作的儿童，他们都不断的在告诉我一件事，就是面对他们，我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们？我相信大家应该对这个词很不陌生，但是我觉得温柔而坚定真的是很必须的，在面对孩子的这个部分。所以今天也想给各位，假设说你是父母的，或者说你是同性家庭的主要照顾者，你对于亲子的这些，我觉得我们或许今天不会站在一个很亲子专家的那个位置上面，可是可能可以给予你一些我们的想法观点。好，我们都有照顾，就是从这个儿做都在做儿童工作的这个方向来给予你们一些观点跟建议。就是，我提出的是温柔而坚定，然后我在接触这，譬如说在做那个亲子咨询的时候，我常常会发现，诶，现代的父母真的会比较急一点点，会很焦虑。他们会很想要 take over 所有这个孩子的一切。就是今天假设我是一位爸爸，我是一位妈妈，我要去解决我孩子现在遇到的所有困难。就是假设说，我们来到假设说是在学校好了，他遇到就是导师在跟他的有一个所谓的冲突的时候，我可能第一时间我当然会先检讨我的孩子，可是我也会检讨这个学校环境到底适不适合他。那我跟就是假设我今天是一个爸爸妈妈，我也会跟导师或者说这个学校的人员有一些沟通，就是诶，你们要去理解我的孩子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那我作为一个亲子咨询的角色的时候，其实我在听这些，我真的可以感受到哇，你们真的也是好爱这个孩子。可是，在学校或是说在专业人员的立场，其实我们也是真的很认真的想要帮助这个孩子。可是有些时候，孩子就是他需要去面对他现在的课题，父母有父母的课题，孩子也有所谓孩子的课题。 他的课题是什么？他的课题就是他现在要逐渐的去学习怎么跟人交接触、跟来往，还有他现在要学习所谓的知识，他来说很重要，因为这些知识的累积可以帮助他未来他要如何去选择他要去做的那些事情，也就是所谓的工作，然后去怎么去适应这个社会。可是如果今天这个妈妈都在我的前面把所有的东西都挡住了，所有的东西都 take over 过去了，这个孩子是永远都不知道要怎么去学习应对跟面对的，因为这些东西都被他的妈妈接走了。那我觉得我在做亲子咨询的时候，我都会去提醒一下这些父母或是所谓的亲子们，就是要去注意到孩子有他需要去学习跟面对的部分，因为妈妈、爸爸不会永远的陪伴在你的身边，就像是现在 Cindy 跟我，即便我们现在已经是成人了，Cindy 是个妈妈，那我可能或许我还是一个人的状态，可是很多事情我们已经都学习到了，就是我要怎么自己去来处理现在遇到的处境。我可能不会去寻求妈妈的协助，那你可能如果听众或者说父母，你想要挑战我，你可能会跟我说，但他现在只有几岁几岁，对，他是只有几岁几岁，可是你不会，你还是需要给他一点点的课题或是一点点的东西，让他自己去留给他去面对吧，你不可能把他所有的功
这
课
部
都给
分，
他做吧，对对
对，这部分我真的可以理解家长们
对，对。
的同理他们的
来，
心情，
你说，
真的就是在妈妈的眼里，小孩不管长了几岁，他就是
对，
他心头的一块肉，就是他的宝。
对，对，
对，但我真的也非常认同刚刚奎斯说的那一块，其实。而且在每个发展阶段的孩子，他们有自己的发展任务要去练习承担，跟练习去长出他的力量。就像你说的，其实，已经如果到国小的阶段，他还需要妈妈帮忙如厕吗？不可能。所以就是那个阶段性的发展任务跟。父母的角色的那个平衡，我觉得爸妈就是要找到那个调适的状态。我们都会担心跟孩子去碰撞或是受挫折，但是其实在每个阶段，他们其实慢慢的有我们的。温柔而坚定的陪伴他成长的时候，其实他们长出来的力量跟他们拥有的能力，其实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比如说，我举我送我女儿去托婴中心这个经历好了，就是我那时候也会很舍不得，就是我在她1岁6个月的时候，因为我要回归职场了，那我就。我自己的选择是我希望他到托婴中心，那我就必须跟他做这件事情。但我那时候真的也是内心百感的不舍、焦虑跟矛盾，跟各种的坏妈妈的想象又来了。就是我是不是真的是太过分？这么小的 baby，你要把他放到一个这么陌生的环境，然后你又。这么小就让他去上学，然后包含可能会有长辈的声音、亲戚的声音说：“这么小英娜，你可以去搭车，这是可以的吗？为什么不给婆婆带？”比如说这样，对，那真的会有很多的心疼自己孩子，尤其你就把他送进去了，你就看他哭着两串眼泪在那，妈妈，我要跟你回家，哦，揪心的很。对，但是真的是在那个历程。我从预告他要去上学，然后每天陪伴他，准备要去上学的心情，然后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出现去接他，然后在他下课的时候，我还是会用高品质的方式陪伴他，这样一路一路的累积，其实我发现他真的 慢慢可以适应嘞，而且他适应的还很好。然后在托运中心那边，他也可能学到很多，唱歌、跳舞，或是各种快乐的回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也要相信我们的孩子做得到。那我们也要调试我们那个不安跟焦虑，放手让他去面对他在每个阶段都可以去经验的各种的挫折。对，其实这个挫折，我们的陪伴跟理解他的状态，其实才是让孩子长出可以自我生存，或者是甚至陪伴自我的一个，我觉得这是我想带给他的，就是他永远都可以，如果是心理学的那个，突然想到那个存在主义，人永远是孤独的嘛，所以我觉得他可以找到陪伴自己的力量，然后可以，慢慢的长出自己独立生存、独立，自主的能力，然后包含能够爱自己的那样的能力，才是我希望我给孩子的。对，我们身为主要照顾者，都要知道自己的限制，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100%都一直不断的接收孩子很炸裂式的索求，有时候就是孩子在那个状态下，有时候是予取予求。那我们知道自己的限制的时候，我们适时的可以找一些资源，比如说，就可能有一段时间可以寻求，可能是自己的父母，可能是找他外公外婆托婴一下，或者是找可以信任的其他的家人协助带一下孩子，你有一个喘息的空间，这是很重要的。对，知道自己的限制，然后适时的找资源，让自己有喘息的空间，让自己的情绪觉察到，哦，真的快要不对劲了，快要想要吼孩子了，那我们可以停下来。然后第二个是找同温层。你想到什么？
没有，我刚刚你讲那个吼孩子啊，我突然想到我之前有认真的跟一些就是同事们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们讨论过这件事情。Cindy，你怎么看吼孩子这件事啊？
我怎么看待吼孩子这件事
就
情？
是
这
这是
是很。
可以的吗？
这是可以的吗？理智上是不行，但是有时候情绪上来是真的会受不了。比如说，好，以我自己的例子，我女儿最近在戒奶嘴，所以她其实现在是，以前都是吃奶嘴，你塞给她嘴嘴，她就会很快的进入睡眠仪式，她就会睡觉了。但是因为已经2岁了，碍于整个生发展上，我就希望她可以不要再这么依赖嘴嘴。好，但是他在这个练习的过程中，他就变成说抽离的一个，他从1岁到2岁以来，这2年多以来，他都很信任、很有依赖感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就很难入睡。他现在就是疯狂的要自己玩到累到暴毙的那种，就才要睡觉。好，那我说吼孩子，我觉得他，就是回归到，我觉得我也是当父母了，才会可以理解跟同理妈妈们为什么会真的会要吼孩子，因为我女儿就是这样，她已经玩到很疯了，已经11点半还不睡觉，然后在我就是理智线快断的那一刻，她就又抓了我的头发，我抓我的头发说妈，今天不玩，然后抓的是很用力的那一种，然后。我觉得这是可能妈妈们都会有那种那个普通感，你知道吗？就是你真的是已经撑很久，你已经耗竭了， 你已经把所有的温柔、坚定、等待给了孩子，但是孩子在那个最后那个点，他还是过不去了，
对，对。
撑不到那。那我，于是我真的就吼了他一下，我就说：“你不要再拉我的头发，我真的很生气。”我觉得这个吼，不是说，真的让他有什么心灵上的、真的的受挫，就是，这个吼其实也是让他知道说，妈妈其实也有限制，就是妈妈也有受不了的时候，就是。他真的好，他也有吓一跳，然后他立刻就跟我说：“妈妈，你要原谅我。”我说：“后来我就又理智线又拉回来了嘛，就是回归到我刚刚前面有其实有说的，其实是关系是可以修复的。我们不需要一直维持在那个真的是完美的妈妈的形象，完全不会生气，完全没有情绪，完全应该说。我在学校是专辅老师的时候，我其实也一直都是温柔而坚定。但是我跳回妈妈的角色，我是活的，因为我是几乎24小时跟他相处，我不可能有一个就是可以清空的时间去，就是一直维持着温柔而坚定。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想补充，就是我觉得人都是有极限的。那，关系是可以修复的，所以我就跟他说：“妈妈，对不起，我刚刚也很凶。那你喜欢凶凶的妈妈吗？”他说他不喜欢，但是我也是告诉他说：“对，妈妈也不喜欢，但是妈妈真的很累了，妈妈真的好痛，而且你刚刚拉的我头发，我头发真的好痛，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拉？”然后妈妈知道你没有嘴嘴，你会不安全感，你会焦虑，那妈妈陪你吗？你需要妈妈抱抱你吗？那就说妈妈拍拍，那我就拍拍她，然后就慢慢的在陪她入睡。可是我想说的是，当母亲或是当主要照顾者这个角色真的蛮辛苦的，真的，真的你在那个位置才会理解她的辛苦，但是也不是说，因为回归到自己是心理专业工作者，所以我时常会有自己的觉察，我会希望不要，重演可能自己之前上一代的，妈妈的角色，因为其实很多自动化的想法，你回到一个主要照顾者，你当了那个主要照顾者的时候，其实你是会一直被影响的。那你如果你有觉察到自己原本可能会自动化的一个想法，就是比如说吼孩子的这一块，你知道你想带给孩子什么？我会停留在那个点，就是我只有吼那一次很生气，但是我知道我要告诉他的是妈妈真的累了。那你说的我对于吼孩子的看法，如果真的是那歇斯底里，就是停不下来，那一直吼、一直骂，然后一直苛责孩子的时候，那就不同了，这是不一样的。不知道听众朋友可以区别吗？就是我没有说不可以吼孩子，但是吼孩子的状态你要能觉察，然后你要思考你可以带给孩子的是什么。
对，就是那个不，因为我觉得会回归到一个东西，你可以有情绪，但不要情绪化，就是。对，所以你自己要去变，那个是你希望孩子有一些你想要做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对自己有觉察。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留给听众去体会。那为什么会吼这件事情？其实我那时候啊，我真的有在想，为什么好多家长都会用吼这件事情？可是你知道吗？回到教育的现场，我发，你知道。吼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教育意义的吗？你知道吗？那个 Cindy，我那时候去问，然后他们说吼在他们的定义是因为他们要做一个制止跟
制止的，
用吓的方式 所以是用
让
吼
它
的，
停在，对，
对，
停住在那个瞬间。
对对对，所以其实，
嗯。
会重新去看这个吼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你那个东西真的是需要去辨识的。然后，当然，我觉得可以，你可以用其他方式，那我们就何尝不用其他方式啊？那因为有时候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差，有一点点差异，就是。我们做辅导或者做心理工作，我们其实比较少会用这个东西去给孩子。对，但是，其他的有些其他不同，当你站在不同的专业的观点的时候，你可能对于你做的那件事情，你就有自己的认识跟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专业的对话。当然，我觉得去理解专业的对话也很重要，因为我才会知道哦，所以这哦，原来这个是这么一回事哦，原来吼孩子，其实你们不是说真的是在一个情绪化的部分，你们是有一个制止或是打断的这个效果，
功能，
对，
对。
功能，对。那我们可是相较于这之下，我是说，因为我们可以用不吼的方式去做，但是真的很难。有人，因为我们是经过训练跟专业的不断的塑造，我们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职能。那当然，我也不是说所有的专业性工作者都像我这样，就是不完全不吼的，可以完全不吼就做到这件事。也有可能很多专业工作者他也是会去做吼这件事情，那就有不同的解读跟解释。然后Cindy，你还没有想要再刚刚就打断你想要再补充下去的？
最后一个是要找同温层，
对 对
就是我
对，
觉得有妈妈群的心理力量的支持很重要，因为真的，你初次为人母，或是初次为人父，或是初次为主要照顾者，其实都是有很多的慌张跟不安，或者是甚至是无助的时候。对，我觉得有一群你可以倾听你，然后理解你，然后又可以同理你状态的一群人，真的会让你在这条路上比较不孤单，而且你可以理解到说，哦，其实大家在面对这些状况的时候，大家的处理方式有哪些，你可以找到一些方向，或者是你可以找到一些安慰。对，心理上的能量跟解决策略都有，我就觉得真的是需要有这样的一群人陪伴着你，就很好。
我觉得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再补充的一些建议给听众朋友们，然后听众朋友们可以参考。我用一个案例故事，然后来做我们今天的结尾哈。那这个故事是经过编造和修改的，所以它是有误差的。我记得我做的那一场亲子咨询是，妈妈一直觉得就是。学校的老师在针对自己的孩子，我相信大家可能听到这个开头就会觉得哇，这个好常见。这个是今天身为家长，或者是说你是身为他的主要照顾者，你是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就是有人针对你的孩子，因为这样子你怎么敢放心把孩子带来学校呢？让他继续学习。那时候我记得我做的亲子咨询是听这个妈妈去讲她的焦虑跟担心不安，那当然也有她也有讲到，就是说想要换环境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她很尊重孩子，我觉得这个是我看到现在父母都有做，几乎都有做到的事情。然后我觉得真的好棒，就是尊重孩子的意愿。那孩子其实是很喜欢那个环境的，只是他觉得。老师很凶，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但是在妈妈听起来就觉得为什么你好像特别针对我的孩子，
孩
然后
子，
你对，然后你都要打就是打电话告诉我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他在家里的时候，他并没有像就是导师或是学校的其他人讲的这么糟， 那他把他孩子可能又送到其他的地方去做学习，那其他的地方老师给他的 feedback 也是这么糟，可是孩子在他的家就是没有问题。那所以，我试着去同理妈妈的位置，那个是一个好像有一点点孤单，但又有一点点很困惑的一个位置。那妈妈就是不断的不断的说，然后我不断的靠近她，然后我靠近她，我觉得真的要肯定妈妈，是一个很客观的家长，因为她会去不断的想要去寻求协助，然后想要去真的去理解，真的我的孩子有像其他，就是有像其他人讲的这个状况吗？那如果有，我当然一定要去做这样子的修正，然后去帮助这个孩子。就像我刚刚讲的，前面讲所有的父母或是家长都希望可以 take over 所有这个孩子会遇到的困境或者是困难，一定要去把它都处理好。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也是讲到我刚刚前面讲的一些概念，就是我觉得要回归到孩子他有现阶段他需要去面对的任务跟学习，对，不可能全部都是家长这边都 take over。因为我讲到一个东西，他突然眼眶有点红红的，我说你要让孩子知道的是，对，妈妈会帮你解决这些事情，然后可是妈妈也需要去让你有一些学习，就是在面临这些困难之下，也有一些是你可以学习的功课，但是你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因为妈妈会在你后边，而且妈妈是爱你的。然后，对，那时候他就掉眼泪了。我自己讲这个时候，我也觉得好感动。然后那时候我就说，妈妈要不要我们把一些时间留给他，我们等等他好不好？就是能不能有耐心的，或者是说能不能，虽然很不舍，就像 Cindy 讲的，很不舍这么小的一个孩子，可是他需要去面临跟学习承担这些东西。而身为家长，我们真的好爱他，所以我们好想要帮帮他去承担这些东西。可是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归，把一些东西回归或是交回去给他，让他去学习跟面对。但是我们在后面，我们会在他没有办法的时候给予他协助，甚至是支持他。然后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认知是，这个东西一定是只有透过他才能够去学习的。即便有万般的不舍跟无奈，但我们都需要给他一个机会。我觉得那个机会其实也是我们有没有相信我们的孩子做不做得到。对，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相信今天也是跟 Cindy 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话，然后希望可以帮助到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拜。